很高兴又来我们活水教会讲道。这个周围这个提醒我说，哇，是三年没来了。我说时间过得真快哈。这个一代人正在老去，有人正年轻啊。这好像在大陆去年的乐队夏天一首著名的歌词。所以今天早上一来的时候，我坐在这儿，因为比较来得早嘛，我就看，哎呦，弹琴的还是赵什么？后面俩字一开始没想起来。啊，我第一次遇到赵云霆的时候，应该是将近20年前。也感谢神一直在教会的侍奉，哎，感谢诗班，哎，感谢带领唱诗的几位姐妹。今天讲的信息是我这些年大概一直愿意跟兄弟姐妹分享一段信息，就是在约翰福音第15章第11节。啊，我那天打字的时候还给打错了，第15章111节，周围还纠正，还说没有那么多节。也是啊，我古代也没分章。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不知道大家读福音书约翰福音书有没有人对这段信息特别感兴趣的，可以举手我看一下。就一个啊，还好啊，可能后面有我没看到啊，楼上更看不清。15、16年前读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信主了10多年嘛，就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突然惊讶，因为读圣经读福音书已经读过好多遍，对吧？这约翰福音是我最喜欢的一卷圣经。所以那天说这个耶稣在走上十字架前跟门徒说话，而且说一些最重要的话，他居然这样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这句话已经够吓人的了哈，对吧？因为圣经中从来没有讲耶稣笑了，都说耶稣哭了。呀，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老师来教我说，你们背20段圣经。啊，我说我英文不会背，老师说那你就用中文背。我背的其中一段就耶稣哭了，圣经中最短的一段经文。老师说你怎么可以背这个？我说特别具有神学意义啊，耶稣会哭。呀，因为你知道人会哭，但没有看到圣经记耶稣笑了。没有，好像没有这样记，对吧？这第一句话已经够惊人了，就是说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结果第二句话更不可思议，或者说至少对我来讲，当年第一次读不敢相信，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说在这诸位信主多少年啊？有的可能时间很长，有的从一小就信了。你们有没有这个体会？信主这么多年，哇，真是喜乐得到满足了。有没有这样的？可不可以举手我看一下？大家都谦卑的不举手啊！有一位，又一位，啊，后面得到大部分时间得到满足的，可不可以举手我看看？还是有哈，从来不满足的。不好意思，大家不举手啊。很难相信，很难相信。因为耶稣说叫你们喜乐得到满足，叫你们喜乐得到满足。我上堂讲了，可能这堂课和上堂有一点点不一样吧哈，就是我这么多年来到美国观察这个社会之后，因为以前在中国的时候，你就是那么一个天地嘛哈，你到美国来，你总不至于在背井离乡，对吧？就是你可以看到，哦，这会儿不同种族的人，白的、黑的啊，红的，啊，这个都有。完了，看到有不同生活方式啊。我们礼拜六赶着孩子去东学西学，人家礼拜六拿个瓶啤酒，拿个汉堡糕就到 beach 去唱歌跳舞啊，那肯定不是我们中国人。啊，你就观察这些人，哎，你就突然就感悟到，啊，原来我们华人啊。我说华人这个词吧，就是是一群特别不容易开心的人，真的不容易。 哎，我们老祖宗就教导我们了哈，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更早叫什么？生于忧患，始于安乐。啊，安乐死除外，对吧？就是说，生于忧患，始于安乐，所以那就不能安乐。那么叫生于忧患，始于忧患。啊，人基本上是这样。大家我们这个民族成熟比较早哈，特别想事情比较长远啊，要远虑嘛。所以前一年大陆有句笑话特好玩，说孩子啊，再过4721天就要高考了，你怎么还不好好读书？我数学不好，你们算一下啊，这个孩子大概几岁？不过我们在美国也差不多哈，从上初中说孩子将来考哈佛考耶鲁，你现在还不努力啊，还不努力，不大容易开心。而且我们的文化中，我们的文化中好像悲观的东西多了一点，多了一点。比如说我们受佛教的影响很深，对吧？佛教叫生也苦，死也苦啊，生老病死全苦。完之后呢，求不得苦，哇，到手了还苦，那你这一生就几乎就没什么开心的事了哈。所以我记得81年，我去五台山啊，因为我的本性是比较倾向佛教一点啊，结果发现和尚不止没有解脱，还更苦。我说我是本来就已经够苦了，完之后再苦下去，那就还，所以后边还没信佛，亏得没信佛啊。这个更重要，我们还有些经典，你比如我们中国最好的一部小说应该是什么？最好的一部小说应该是《红楼梦》吧，没有之一，对吧？应该《红楼梦》。《红楼梦》一个典型大家都知道，林妹妹，对吧？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地下钻出一个林妹妹啊，反正就是林妹妹。林妹妹大家都记住一句话，对吧？不记住别说啊，显得没文化。就是她那个《葬花词》吧，哈，写得好漂亮哈。1年360日，风刀霜剪严相鼻。所以亏的中文是7个字哈，1年360日，要是再多几个字，1年365天，啊，你就没日好就。1年360日，除了5天之外，啊，或者6天，都是风刀霜剪，而且怎样，严相鼻，每天都过不好日子，啊，每天过不好日，难受着。所以你看这个妹妹，这个桃花落了哈，哇，扛个小花篮，这个大的东西她扛不动，拿个小锄头象征性的刨个坑，扔几个花瓣，完了一把撒到水里，完了再抹眼泪，啊，1年360日啊，直奔劫来还劫去，啊，但肯定不自杀。你想一想哈，啊，此时如果刘姥姥进大观园一看，这丫头没挨过饿，没下乡，没经历过像我们这人3年之间灾害，对吧？或者大饥荒，哇，你从小吃的是这个猪肉，肯定有猪肉，对吧？那时候猪肉价钱应该比较便宜。完了之后穿的绫罗绸缎，啊，住的是绣房，你那一个个丫鬟伺候你的丫鬟呢，长得哇又年轻又漂亮，对吧？你还不知足。我后来研究红学有个发现，是所有红学家都没发现，我发现林黛玉林妹妹有个致命的问题，对吧？她不知感恩。你看《红楼梦》中林妹妹说过谁一句话啊？谢谢姥姥，谢谢舅舅哈，从小把我这么领过来啊，谢谢，没有。所以他都是挖苦，所以我们许多一些人学了《红楼梦》之后，这就大概养成了林妹妹性格啊，就这种悲观主义的典型，悲观主义。林妹妹就是天天吃猪肉啊，就是现在的环境中天天让她使劲吃，她也不能会开心。是一种性格，是一种选择，是一种习惯。其实这个影响对我们民族的性格影响真的不是特别好。或者特别不好，啊，因为许多人，啊，他现在好了，因为小孩不读《红楼梦》了，啊，以前你没什么书读的时候，读了这一个之后，你就幻想自己林妹妹了，哇， 风刀双剑啊，严相比啊，一年360，就剩下5天好日子，啊。并且呢，我们人生有这样的经验啊，我们中国人人生不如意的是10有8、9，减去2分还10有7、8，就是大部分时间是不如意，对吧？甚至你读圣经，你也看到啊，这个一生充满了劳苦愁烦，哇，这已经够惨的了，完叫转眼成空。这个苏轼有段词我特别喜欢啊，就是你看这个人生这个困境哈、啊，他说：“休言万事到头空，未转头即梦。”不要说万事到头太空，那你就太笨了啊！未转头即梦，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所以你看，我看今天看赵云霆啊，这个我们都一样，他看我大概一样，他还叫我范大哥，我当年啊那个小孩呢，现在应该是小孩妈妈，对吧？未转头即梦，完了问题这个梦还让你做不长，转眼之间就如飞而逝。如果我们只是一个人活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中，说你要见到这些开心事，你还觉得这太开心了，那肯定见鬼了，你不会开心。问题是如果一个有信仰的人，如果一个信耶稣的人，如果耶稣走了又告诉你，走之前告诉你说，我把我的喜乐给你了，赐给了你了，存在你的心中，好好保管，对吧？使你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你要不开心，大概是信仰问题，大概是信仰问题。我不说你天天开心，啊，因为刚才就一位几位举举手了，那肯定极少数，但你大部分人应该开心。因为一件事只要你想，你真信了，你一定会开心。上帝是你在天上的老爸，你想想比尔盖茨那钱算什么钱呢？天地万物都是你的，只是暂时还没兑现，对吧？而且也不用等太长，对吧？你不会等到895年之后才兑现，你就等个30年50年，你肯定啊如飞而逝啊，直奔天堂。说如果你自己这点真信了，即使在世界上有劳苦愁烦，不仅圣经告诉我是上帝用笑脸来帮助你，不是苦脸的，偶尔跟你发一点脾气那就是一时，对吧？大部分人是用笑脸帮助你，基督徒应该开心，一个上帝的儿女应该开心。你说你老爸是天地万物的主，并且他答应你爱你要到千秋万代，说你还没出生他就在众人之中拣选了你，并且以你为乐，你在背叛他的时候他就给你准备一条回家的路，你信了他那一日他就留你永远住在家中，有一天在这个世界上你作为过旅走完了人生的路程，必有天堂来等待着你。这一切如果我们真的信了，我说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真的应该开心，或者说喜乐应该成我们信仰生活的基调主调。所以有位牧者警告说，基督徒若老是把十字架挂在脸上，那是羞辱上帝的，是不是？就像一个何正好讲吧，就是你不要这个脸老是个苦字，对吧？草字头，完这个十字，嘴是个口，脏脸就叫你看苦。所以中国人讲，有时候挖苦人说你怎么长个苦瓜脸，其实脸是不会长成苦瓜脸的，但人确实可以把脸变成一个苦瓜的脸啊，它不止外形象，它就是你自己感到难受。你们有没有这样同别人这样相交的经验？所以中马田说，基督徒往往给人长期忧郁不自由不快乐的印象，毫无疑问这是许多人对基督教信仰不再感兴趣的主要原因。这个世界上麻烦已经够多的了，你说你信了上帝，哇，你天天唱着的哈利路亚赞美主， 你怎么一出了教堂门那脸就变成了啊，我就不说了对吧。你说这样人对你信仰有什么兴趣呢？所以祖马天分享就是许多这种不快乐抑郁消沉啊，甚至你知道吗，他没信主之前还好一点，他就不快乐而已，他信主之后他用更高的标准了，还用一套神学来判断你。他就像我上大陆的时候前年写作的，有个基督一上来之后他就跟讲信耶稣去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啊，别人下不下地狱没知道，他中间知道了一群人都反对下地狱，就是他看你总是那种否定的黑暗的一面，没看到上帝要给你带来光啊。留在黑暗是人自己的选择，上帝给每一个人哪怕在黑暗中，在绝顶黑暗中告诉你有一丝光，是永恒的光，那来自他神圣的爱。可能我们自己心里就有一些问题，我们许多人信仰时就拿到这一套东西，你会看到一些基督徒，真的我自己看特别深，包括一些老基督徒信主多年的，哇，就拿个扩大的望远镜显微镜合二为一，哇，就挑毛病啊。所以你们今天能挑我的讲道，肯定挑出好几条毛病，我不过相信华信不会告诉我，我也不听啊。我们的信仰如果不能给我们带来从神而来的喜乐，不能使我们靠耶稣而喜乐，不能使这种喜乐成我们每一天日常生活的基本主调或者是基调，是我们信仰有问题，是我们信仰有问题。所以犹太拉比警告说，在审判的日子，上帝会因为我们忽略他供给我们的喜乐而跟我们算账。上帝，我每一天给你喜乐这么多喜乐，你却忽略了，你却总是抱怨。刚才讲的时候，我其实又忘讲了，上堂没讲，这个时候讲。就我发现，为什么是中国人不用喜乐，有两个原因。从民族性格方，但是一般人性，一个东西我们特别愿意比较，我们跟别人家比较啊，你看别人太太，你看别人老公，你看别人的妈，你看你的妈啊，你看人家的孩子，你看他，你人家还学钢琴，人家还哈佛耶鲁了，哇，你就在哪我不知道。我们特别愿意比，我们一辈子和别人活，和比着过，人比人得屎，货比货得扔嘛。这老祖宗早就说，他自己又舍不得扔自己，哇，一个比再这样抱怨，抱怨。我们总觉得上帝给我的不够好，给别人的太好，有比较便带来抱怨啊。所以这是我们自己人性中两个很幽暗的东西，那就是我们没有为神今天赐给我们这些恩典，甚至在你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恩典，但已经可以使你度过今天的恩典而感恩。所以刚才这首歌唱特别好，就是说你不要问明天如何，真的明天不在你手里，但今天神赐给你的恩典，以感恩的心领受，去祷告，去生活，所以就足以够喜乐。教育喜乐是一个宗教概念，是一个信仰概念，在中国文化的世界中是没有的啊！我这点必须说，我们你不能把它理解为高兴快乐甚至幸福，它是一种关系，按照韦氏字典的定义，就是因达到真善美或期待真善美而产生的愉悦、兴奋的感受、喜悦、狂喜、雀跃之情。它这是喜乐，这是教育，这是教育这个词。所以中文翻译成喜乐是它特意选择了一个中国文化中原来没有的一个词，用这个很早用的一个词，就喜乐来翻译教育这个词。我把这话说的就是说的更简单，就是因为渴望上帝，因为和上帝同在，因为 感受到了上帝的爱或者期待的这种爱而产生的满足，从微微的一笑到无法遏制的狂喜，这一切都包含在喜乐之中。可能有时候就会心的一笑，一时温暖，也可能许多时候真的有这样，就是一种狂喜，一种抑制不住的狂喜，就是突然间赐给你，突然间赐给你。但圣经并没有对喜乐做出清楚的定义，他不是写神学教科书告诉你喜乐一二三四点，所以我就试图去理解喜乐，就试图去理解喜乐，因为十多年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啊，十五六年。所以有一次在散步，从2016年年末的散步的时候，就是，想到，那个保罗关于爱的哥林多前书关于十三章关于爱的那段名言，我就大概做了点联想。我说喜乐是什么呢？喜乐是主与我同在，又赐下恩典，成为我随时的帮助，这是最关键的。主是与我同在，又赐下足够的恩典，成为我随时的帮助。从否定面上来说，就这个点，就喜乐是不自私、不嫉妒、不比较、不同他人比较，完了吗？不抱怨，无论环境怎么恶劣，遇到什么不抱怨、不争竞，这和比较差一样，就不乱发脾气啊，对男士是个很大提醒，女士也不能乱发脾气，对吧？完了，喜乐是不把苦毒埋在心底，不把敌人背在心上，饶恕得罪你的人。喜乐是不骄傲，不自夸，同时我这一年更感到是不自卑。我们现在许多时候感不到喜乐，很大部分有过多的自卑，就是当你和别人比较的时候，你在现代社会中必然容易陷入自卑之中，啊，我这个例子举过多少次了啊？这是很经典的例子。那将近30年前，我看大陆的一个这个洗发水的广告，那个广告很清楚，叫飘柔啊，哇，看广告中一个漂亮的女人，那头一次，啪。飘柔，你不看这广告，所有的男女士们应该啊都觉得自己挺好，对吧？哇，虽然白发苍苍，那是荣耀的冠冕。结果你一看那飘柔，哇，灿烂的微笑，那一缕黑发像水波一样飘过去了。完了，你一看自己头发，这叫头发吗？买洗发水吧。我们现代社会中这种使你陷入自卑的比较天天在提醒着你。你看那个电视，就像咱们这次这样，我昨天看大家知道那个中国那个叫陆宝宝吧，对吧？人家到故宫走那一下，人家车停上，那虎都是什么路虎，那个车我不知道，我一看那个表，我天哪，上千万的表，手表上千万。我们家的所有的表就都得全砸了。我这是说的，你看真的一个人居然可以带上千万的手表，我才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贵的手表，上千万。那是个反面教育，就是说我们现在时候都处处从广告、电视、电视剧到这个所谓最新的抖音，都给你自己造一个东西，就是你要比比比，啊，所有在那去露脸的、去想成好的，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自信心不足，啊，要不然你不能涂来涂去抹，所以要不自卑，要不自弃，不自弃自暴。喜乐是凡事信靠，凡事祈祷，凡事感恩，我或者讲凡事赞美。意思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不能在万物中赞美上帝，你的赞美是残缺不全的。 他这样说，就是如果你只在教堂中唱歌的那时候去赞美上帝，那是不够的。你到路上看到了昨天下雪，对吧？你看到今天变暖了，你看到这都有一朵花，哇！你在这里能看到上帝创造之美，你能看到我今天能呼吸有新鲜空气是一份恩典，啊，并不是因为我长得漂亮，我长得帅，完了就该给我个新鲜空气，没那么一说，对吧？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前年吧，我去回北京，北京下了一场大雪，有这么厚。真的，我去那个地方，那个车前就这么一层薄薄的一层啊，完了盖住那个雪，关键那个雪什么颜色是灰色的啊，跟你们那个服装比那个还灰多了，脏兮兮的雪，哎呀，满城听多小女孩小男孩都说这个事儿，完了那个事儿我不会表，就表的自恨感，终于下雪了。凭什么你指甲盖一下雪就该三寸四英寸厚啊？我们想铲雪都铲不到吗？你能不知道，即使下了个大雪，你铲也很累，但这皑皑白雪也是上帝给你的恩典。这白雪带来的一切新鲜的空气、消灭的细菌，这是神给你的恩典，能为此赞美感恩。我并不配。中国古人有句话叫“清风朗月不容一文买”，对吧？清风朗月，新鲜的空气，雪白大雪，大雪飘飘，大雪满地，这都不用一分钱，不用花，对吧？而且下大雪天，你真的不大容易花钱，不好出去勾烧饼了，对吧？在家待着，对吧？这些都是恩典，你能不能在这一切中去赞美神？所以喜乐是凡事赞美。那最后我概括，我最后想的一句话，想问：喜乐就是我们基督常说的那个设置。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同在。神与我同在，即使苦也可以变成甘甜，哪怕是软弱也可以变成刚强，哪怕在绝望之中也有希望在，哪怕就是死亡也不能把我与上帝的爱隔开。所以喜乐就是我们常说的四个字：以马内利。我的解释是因为圣经没有这样的定义，你们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看有没有一点道理。换话问自己，如果神与我同在我还不喜乐，那你还要什么样的喜乐？还什么能使你喜乐？或者说你要的喜乐到底是什么？耶稣知道世的追求，所以耶稣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你给了我们三样珍宝，或者三个伟大遗产。我们基督徒一般都讲保罗那个信望爱，那是一种概括，但我建议兄弟妹妹去多读约翰福音，特别是从第十章到第十七章，特别他最后走之前给大家那个祷告说那话，耶稣讲了三样东西，说我留给你，他都用我的，用家庭说，第一个什么？我的爱，对吧？我的爱留给你们，使你们怎样可以彼此相爱。第二什么？我的平安，对吧？我将我的平安留给你们。他知道我们在思想苦难，但我将我的平安留给你们，使你在我里面可以得到平安。第三个就是什么？就是我的喜乐。耶稣都加了个定冠词，就是我的爱、平安、喜乐，完怎么样？给你，我把我的赐给你，完怎样？使你可以得到满足。你在我的平安中可以得到平安，你在我的爱中可以享受爱，并且可以去分享爱。你在我的喜乐中可以得到喜乐，并且喜乐有一种感染的力量，是你给周遭的一份恩典。所以当十五六年前我第一次读到，又一次读到约翰福音，我惊讶了。我说你们要尝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哦，我怎么以前一直没注意。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读圣经往往是选择性失眠啊，我们选择性阅读，我们除了某种神学啊、某种东西啊或者某种教导，我们真就想自己读到东西读。但耶稣这里很清楚，他照耶稣讲到自我描述，他讲了七个我是，但约翰福音又用特别用这个神秘的数字七，他讲到七个神迹。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吧，对吧？把水变成酒，你千万别把酒变成水，对吧？看到这人高兴，给你泼点凉水，哇，都世界末日到了，不远了，主耶稣快来了，你们还结婚，还生孩子，还办生日 party， 还干脆给你们把你们所有的坏料都取掉。耶稣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有忧愁，所以当酒没的时候，耶稣把水变成了酒。我以前在那之前，我一直没有思想，没有深入的思想这个神迹。约翰把它当作记号，这个标志要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标志要告诉我们，来救我们那位救主，是要把我们从苦难中、从忧愁中、是闷闷不乐中拯救出来。他要把喜乐赐给我们，他向我们的希望我们的日常生活因着他与我们同在，能成为一杯香醇的美酒啊，茅台就不要了，是一杯酒，是一杯你喝起来能感到甜美的酒。所以大家注意，当耶稣最后设立圣餐的时候，他是自己成为那杯酒。喝下它，我立了约，就是与你们同在，并且直到永永远远。大陆前几年有的话，大家千万注意啊，因为我是大陆背景来的，又英文不好，对台湾不了解啊，这个所以经常讲大陆多一点啊。台湾我最近知道哈、啊，英妹这个当选呀总统了、啊、哈，这事就不讲了。所以你们这里来自台湾的兄弟姐妹不要太伤心。我还多讲大陆。大陆前两天有句流行话叫“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对吧？说第一遍可能就是偶尔一时话，或者一时兴起，或者一时口误啊。耶稣知道我们的心理啊，知道我们中国心，所以耶稣这个事他知道我们中国不容易开心啊。你说一遍不信，他又告诉你。所以在第十六章，主耶稣又告诉我们，就是什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号，世人到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拍转把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什么条件呢？怎么可能变呢？你上十字架了就不下来了，怎么可能变呢？所以那个门徒都不信。所以我当时一想到耶稣神迹的时候，我觉得你说耶稣被钉十字架上了，把那些坏蛋嘛打的啊，你下来下来啊，耶稣不下。我想，哎，我是耶稣，我肯定下来，一人给你们嘴巴，完再上去。耶稣下来了，我们就得上去了啊。所以耶稣不下来，所以他的门徒都忧愁了哈，对吧？你说对你已经大能这个啊，弄几个饼啊，五饼二鱼就喂倒了五千多个成年人，而且那个自助餐一定吃的很多，他们发现你不下。所以他忧愁了，所以那些人都离开耶稣也很正常。我们是人嘛，我们是人嘛。他耶稣说了，等到我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取。所以你看哈，教会历史上或福音书中讲到，就是后来讲，就是那些门徒殉道的时候，他们都是欢欢喜喜的，他们都是去赴宴，去参加主的喜宴，是欢喜的。不是像我们一小的大陆那苦大仇深，对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啊，打不倒自己先倒。 耶稣那些门徒都啥，就是喜乐的去赴宴，因为什么？耶稣讲了，你们再见到我，或者我再见你们的时候，你们就喜乐了。耶稣说话算数，没有食言，所以那些门徒真的再见到了。大家都知道吧，这个加利湖边见到之后，耶稣特别好，知道我们现代人的情况啊，你不要吃油水大说，第一次给耶稣那门徒做这个参加什么自助餐叫什么，这是健康食品嘛，对吧，那个湖里拉的鱼烤的吃，一点油炸都没有。所以你就看，所以原来说就是你当你自己见到之后，我和一起吃，而且吃自助餐健康自助餐绿色食品之后，就告诉你说这喜乐以后就没有人能夺去。所以我这一年常问自己，心里也鼓励我弟兄姐妹问问自己，我们的喜乐为什么那么容易被夺去？是不是因为我们心中的那位复活的耶稣并不那么完整，残缺不全？有，但是残缺不全。他一切给你顺利的时候你容易开心，但遇到点麻烦痛啊这些事你就开心不起来了。我们的心中的喜乐，耶稣赐给我们心中的喜乐，我们常常容易被这个世界的一些东西去夺去。有的时候就别人家稍微买了一个名车，人家还是考上了这个哈佛或者哈佛上面我不知道是什么佛了，对吧，啊，你马上就不高兴。本来你的孩子考了，已经考到全美啊100名大学，就已经全世界就很不错，但人家孩子考上哈佛，你也没想到你自己的，你在国内也没上清华呀，台湾也没上清华呀，对吧，凭什么你还就非得要去哈佛？去哈佛一定得诺贝尔啊，对吧，得诺贝尔也不是爱因斯坦呢。我们很容易夺去，我们的喜乐很容易被这个世界夺去，因为我们心中那个复活的主是残缺不全。我说的包括我在内，包括我在内。所以主耶稣说，我将我的喜乐赐给你们，并且耶稣用这个中文那个翻译，他们要存在你们心中，你们把他心里放着踏踏实实一直在那里。那主耶稣赐给的喜乐到底是什么？我刚才讲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身份，就是我们是他喜悦的爱子。所以约旦河的那一幕永远在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心中不断的重演，就是当你真的信主了，当你每一次领主餐的时候，你都可以像耶稣那样，天为你开了，你看见的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当你读到福音书这点，你是讲那仅仅是讲耶稣吗？不，当你一天你真的认同了耶稣，以认耶稣为主，你也和他一起同死同生，那个声音就在你心中永远回荡，你是我的爱子，是我喜悦的。如果思想有一种声音，有一个声音，你希望在你死亡的那一天，在离开世界那个那天还听到，就让这个声音在你心中永远回荡，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就是喜乐之源。因为什么？因为爱子是一直住在天父的家中。如果你是上帝的爱子，你必定永远住在父家中。所以耶稣12岁受上圣殿的时候，他就发现了生命中的最大的秘密。岂不知说文圣经翻，岂不知我当以天父的事为念嘛？其实这会儿翻译就，你难道不知道？又另一方，我应当住在父的家中吗？就是爱子是一直住在家中的， 当我们通过耶稣基督信了三位一体真神之后，我们就成为爱子，我们住在家中，住在这个家中的孩子，上帝给你个永远不变的应许。这是旧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话，很好记，耶利米书31:3，山一山。耶稣上帝给我们什么一个应许，叫我以永远的爱爱你。这个什么条件？这个条件是当时以色列人一再叛逆，一再失败，但只要他们一回头，从古的时候耶和华就对以色列人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你是上帝的爱子。当有一天你真的清楚地信了这一点，那就是上帝对你的应许，这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的应许，最伟大的应许，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所以无论是天上的地上有多少麻烦，无论是今天明天有多少痛苦，无论是苦是乐，无论发生了什么，保罗最后都一句话讲，都不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这爱已经赐给我，并且还要继续赐给我，因为上帝亲口答应我，答应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上帝之爱就是喜乐之源，是喜乐之根，是喜乐之本，就四个字，以马内利，以马内利。那么上一堂我讲短讲短，我这堂去稍多讲，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一些不开心的人，我们怎么样去操练喜乐。毫无疑问，这是两面啊！我先讲吧，先讲一面啊。毫无疑问，首先一点，我们永远不会变得现实。只要你活在这世界上，人生永远有两面，悲喜交加，喜乐参半。就是这个事实是不会变的，只是多少个区分而已。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永远会面对的这个，就是悲喜交加，喜乐参半。这是一件事，我先讲。那另一个事实，我们永远去面对的，就是什么？喜乐在一些时候，是你不期而至的恩赐。这哇哇！你今天那个听范传道的讲道啊，其实我现在不叫范传道了。多年前，大陆人说啊，你叫传道啊，你跟哪案例的什么？哎，我讲我不案例，我说范一德还不可以吗？啊。啊，今天听范一德的弟兄的讲道，完了一出门之后，一开车不远的一个渺无人烟的地方，见到一个大红包，不，你买的东西就6块，一下就中了，啊，这当然高兴啊，一中这个包都会给教会一下捐款多少，你就是这种东西都会有，但这不是常态，更长的东西就是说。在这些普通的日常生活中，我怎么去选择喜乐？前一种东西是有的，就许多人真的时候你不期而遇，不期而遇，哇，就好像一种自天而降。我记得有一次，上堂我讲，我一次走在这个路上，跟我们教会、跟我们家出门，就不走了不远，就是那突然间就想起，圣伯尔纳，中世纪修士圣伯尔纳先生讲话就。主耶稣，没想到你，我的心中便充满了甜美。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那话来到心中之后，就突然间真的就有种抑制不住的感动啊！我一般在家里不唱歌了，一唱歌的时候，最初是太太，后来儿子加入这个行列中，就是我们没得罪你。我想也是啊，因为我这个五音不全，啊，那上帝就造我这样嘛。所以那天正好车里就我自己一个人，哎呀，我就开始唱，啊，我还会谱曲。这曲唱完就忘啊，第二遍唱和第一遍都不一样，变化特别多啊！哇，自己唱的都心里觉得非常甜，一唱到教会，唱了10多分钟，最后你今天叫我再重复不来了，那就上帝给的一种不期而遇啊！那时候真是甜美，那时候你真有一种 仿佛在天堂的感觉，就你一直不住的就是啊，就那种甜美啊，你知道就是主耶稣没想到你，我心中就充满了甜美，甜美。这种情况当然很有，我想每个信主兄弟们大概生命中你总会有那样啊，不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对吧？就是总有这样一种资格。那我讲的更多的是另一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喜乐是我们的选择，喜乐是我们的责任，喜乐是我们对上帝要尽的一个义务，是你的自觉选择，是你持续之久一生的选择，是你对上帝、对世人、对你周遭人、对教会、对兄弟们担负起的一个责任。因为神说我已经将我的喜乐赐给你，你的生命既然已经赐给你我了，我们就该有责任把神赐给我的今天的恩典活出来。这是我们对上帝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因为他已经赐给我。所以世界上的事情，我刚才讲的苦乐参半、悲喜交加，这是你永远不可能改变的一个现实啊！你活得越大，大概越会发现这一点啊，只是那个喜乐那个比例的问题。所以一位圣徒讲话我特别喜欢，他说从一个相同的窗户往外看，有人看到了一地狗屎，也有人看到了满天的晨星，取决你要看什么。如果生命是一场赌博，这一端是愁苦，那一端是喜乐，你要把宝压在喜乐上，那是你的选择，那是上帝命令你的选择。因为耶稣说了，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诗人欢呼主啊，求你什么早早饱尝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欢呼喜乐。所以诗人讲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都讲到很清楚，就在今天，在今日，我要因着上帝而欢喜，因着上帝给我的恩典，甚至在我看到是微不足道的恩典而欢喜。这是我对神应尽的责任，这是我的自觉的选择，这是我自觉的选择。因为这是神向我们所定的人生旨意。保罗将这里概为三点，说上帝在基督里向你定的人生的旨意。我们常说人生旨意，我常说一般旨意，但是特殊，对吧？那我就不去讲。说一般旨意对所有基督徒共同的旨意是什么？保罗讲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常常不住的凡事，哇，有了这三条你怎么不高兴？把这三条换一个顺序，先讲不住的祷告，经常跟神去祷告，包括求神把今日的喜乐在今天这个日子里我可以喜乐欢呼的恩典赐给我，完了常常喜乐，那最后是什么？得到喜乐之后凡事谢恩，你肯定会喜乐。因为谁说？保罗说这是上帝在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保罗，我特别喜欢腓立比书。如果我们在这诸位有那个属于性格真的像我原来那样不大容易开心的人，接近林妹妹那种人的人啊，无论你是男版还是女版、原版还是福字版，你去多读读腓立比书，那是你救命的药草啊，稻草，真的。多读腓立比书，腓立比书一个伟大的主题就是喜乐。所以保罗一再在这里重申说，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所以奥古斯丁讲，以上帝为乐，我会把这话讲得更，就以耶稣基督为乐，这是我们的权利和责任，这是我们权利和责任。那么操练这一点， 那第一条应该操练什么？渴慕神。恋人都知道，当你渴慕见到你那个对象的那另一边的时候，那个渴慕之情本身都是甜美的。我们真应该在自己心中每一天给一点安静的时间，想念耶稣。去回忆，不见得你去读，你去把自己脑袋情景回忆在福音书中耶稣的一段场景，不要把啊，我今天一下把全生命全回顾了，那不可能。就一段场景，在那个时候体会到耶稣那个主耶稣那一时刻，其实就在此刻。那个五饼二鱼不只是以前发生过，就在他今天还给你饼，而且坦率讲，比那个饼好多了，对吧？你家晚饭的饼肯定比人好。去回顾这种东西，这是一个渴慕。第二点当然就是说，你灵魂的事情要用灵魂来解决，要学会爱上帝的话语。我愿意用一个更简单的话吃啊，听刚才牧师讲的这个灵魂的粮食啊，这个治病的良药，完了路前的灯啊，天上的光，反正就这次我们大概都会知道。我想从另一点啊，挑战学里面，就是你思考崇高，思考崇高这个词。你知道古代讲人家说一个人真正伟大，人格伟大就在追求崇高，只有在基督才是你灵魂真正的崇高。去上帝的话语中去追求那种真正的美善和崇高，那是你灵魂的真正高度。对灵魂最高的了，没有上帝是不可能满足的。啊，低于上帝、低于耶稣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满足你的灵魂。要让你的灵魂去渴慕耶稣，渴慕耶稣的话，成为你，因为唯有他才能喂养你的灵魂。包括你对生死的思考、遵循到价值的追求，第三点，我不到几点啊，学会去分享爱、接纳爱、接受爱、传播爱。这个百老汇有一部音乐剧，我想在我不知道在座诸位有没有看过，就是那什么《Rent》。台湾翻译成吉屋出租，有看过 Rent 的吧？你们孩子在高中演出肯定会唱这的嘛，就是这个一年365天拿什么衡量时间，对吧？喝一杯咖啡，上个路，走到他就能不能常在用爱来衡量时间？那个百老汇里做的真是大手笔，你不得不服啊！我不去讲具体，他最后他说什么？他最后能歌曲上，但是那个英文你去看，你就说。爱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人生就要想着接纳爱、分享爱、传递爱。我觉得这三点特别好，要接纳爱，就接受爱。我们学会在一点点小事上，以感恩的心接受别人给那些微不足道的恩典。完之后，你去分享爱。完之后这样去感去传递爱，这就是耶稣最后这样的大命。你要讲，就是你如果寻找上帝的路去活出有爱的有喜乐生命，你就一定要什么，就是要爱你的邻居好像爱你自己一样。其实你最大的邻居是谁啊？是你自己，是你自己。那个离你最近的邻居，那个渴了没有水喝、饿了没有东西吃、无家可归，那一切的那个邻居就是自己。我们许多不大善待自己，我说的是真正的善待。所以上个世纪有个著名的心理分析家就说，他说我到我大块，他说教会给送来一群病人，你说这群人就在教会受的教，他在不断的咒诅自己。他说我在圣经看的话，就其实你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你自己心中的你自己。我们怎样以基督的爱奉基督的爱给自己灵魂中那个最小的弟兄一杯水，一点安慰，一点鼓励，一点光，一点点的接纳，对吧？就像我自己到这么大岁数脾气还不好啊， 那我能不能接纳？我自己特别羡慕那个脾气好的弟兄姐妹，对吧？你像我自己在教会唱20多年歌，还是跑调，所以我特别喜欢合唱。啊，你调跑了，别人听不清。啊，对啊。你说怎么办？那么挺喜欢音乐，就不会弹琴。啊，看他弹琴着急，陪老师学了3年，他弹的特别好。啊，我听的特别好。学会去接纳自己，接纳自己的不足，接纳自己一时改变不了的缺点。完了，奉耶稣名啊，你可能还会失败，但再往前走一步，再往前走一步，为一点点微小的进步，给你心中你自己一杯水，来自耶稣的血。最后一点呢，我就想提一下，我在这儿，学会去爱上帝赐给我们这个大自然。上个世纪有一位最伟大的作家卡夫卡，他说过一句话，我特别希望弟兄姐妹记住，你们记不住你就上我微信号去看看我那文章，借机推销。他说话，他说，如果谁保持发现美的能力，谁就永葆青春。他在谈话录讲到这话，讲的这么一句话，就谁保持发现美的能力，谁就永葆青春。我把这话简单的概括，就谁在大自然中发现上帝的美善，谁就永葆青春。我们太缺少感恩的心，就像我多少年一再说，我们在这屋子里高唱这是天赋世界，完走出来另一句话，就从来没有感觉。我们在这里唱，虽然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基督生活真是分裂的，其实你自己在这里所唱的是那么回事，但你出来之后你和无神论者的感受是一样的啊，就自然而然的，你不会觉得天上一片雪花也是神的恩典，你不会看到那个雪花的不同，有的参半，哇，这是上帝创造的奇妙。学会在这一切中感受神无尽的恩典，取决你自己在心中不断培养自己发现美善的能力，那能力上帝已经赐给了你，你要学会去发现，学会去培养。啊，就比如说这几个，因为我们在芝加哥住的有很好的馆，你说我怎么培养自己啊？你就上芝加哥那个艺术馆啊，去多看几幅画啊，多看几次，你就会知道，哦，原来那个野草人家这个在莫奈比亚那是在梵高也是那样，我们家草就看不到，因为眼光不同嘛。啊，我们看到不也都成梵高了，对吧？不过没关系，不必成为梵高，不必成莫奈，但我们一样可以看到我们家门前池塘那种荷花，那种莲花开的无比美丽。看到落日照在你门口的池水上，听到鸟在回巢的叫声和早起是不一样的，我们一样感到上帝创造的美好。兄弟们，在这点永远不会再老，所以你自己永远不会再晚，去培养自己，去训练自己，通过那些大师，通过圣经去训练自己，知道我们生活在天父世界中，虽然这个世界堕落了，但上帝仍给我们无尽的恩典，那些微不足道的恩典，说每一天可以活出他已经赐给我们存在我们心中的喜乐，这喜乐就成为一首赞美之歌。因为以上帝为乐，就是真正的荣耀神。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只有当我们以你为乐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荣耀你。因为你已经把你的喜乐赐给了我们，主耶稣，并且说，你说的很好，你说的很清楚，你把我们的把你的喜乐存在我们的心中。主，让我归向你，使我以你为乐，使我的喜乐在你的恩典中得到满足，让这样的喜乐成为一首生命之歌。这首歌赞美那位从日出到日落之地呼召我成为他的儿女的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将到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